对啊，我大一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都根本没有这么积极，
我只是记得跟你搞暧昧而已啊。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我们这个周末又开天窗啦，现在时间是星期一的晚上11点左右。
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夜电台时段。第一次在晚上录音，有一种还蛮微醺的感觉，感觉可以来一杯调酒。
对，这个氛围还蛮不一样的，但这周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搬家。
对，我们从贝尔维尤搬到贝尔维尤，本来礼拜六我们就花了一天的时间整理行李打包，然后礼拜天的时候本来想说早上开开心心的搬完家，下午可以有空录音，殊不知我被搬家工人搞了一波，早上花了4个小时，结果那个搬家工人居然没有搬完，然后导致我们得临时再找另外一组人。
对，
然后他们晚上才来搬、嗯、本来想说他们晚上说7-8点来搬，应该1个小时之内可以搬完，结果他们大迟到，他们居然10点才到，然后搬到10点半，其实就多花了半个小时，所以我是觉得第一组的效率太低，然后第二组搬家工人迟到太久，打破我们本来想说在新家可以在礼拜天就直接开录的一个梦想。
对，总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周又开天窗了。
对，不过这次的搬家我有一种离开贝尔维尤的感觉，虽然说明明就还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你知道我们之前的旧家真的是太方便了，我把它比喻为就是西雅图的信誉区，就是101旁边的信誉区，所以我有一种从101旁边搬到五星街的信誉区这种感觉。
对，因为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贝尔维尤的 downtown， 就是市中心嘛，那现在就是比较是郊区的贝尔维尤的感觉。
对，但的确还是很方便，但是我真的很怀念我可以走路去公园，走路去餐厅，然后逛 mall， 然后再散步回来，这个悠闲的感觉。
嗯，
那现在至少从我们现在的新家开车大概还是要1-2分钟才可以到有吃的东西的地方。
嗯，就其实还是很近啊，还是非常的不错。
对对对。
那另外呢，也是想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赞助，我们上周有宣布了我们的赞助方案嘛，那目前已经有20位朋友加入赞助的行列，真的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愿意实质上的鼓励我们的节目。
对，我其实20个人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啦，就是本来我就不预期说会有很多人赞助，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做付费的内容，那这也是我之前就深思熟虑的结果，那理由在上一集也提过，就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设任何门槛，希望大家都可以免费听，那所以就真的是希望说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然后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呢，可以每个月定期定额或者是一次付1年份来赞助我们的节目，那让我们知道说真的对你们很有帮助，我们就会继续努力然后加油。
对，就是我们心理上面的一种支持的力量。
没错。
那另外也要特别感谢上星期我们有台的节目深红投资的大力的推荐，让我们在台湾 Apple Podcast 的排行榜竟然来到了前50。想当初我们曾经也在第一名过的，那个是一个 podcast 还没有那么大红大紫的时候。
对，我们是在2020年1月的时候上线，那个时候还没有骨癌，那只有百灵果跟马利欧那时候比较红。
对，而且那时候只要新节目一推出基本上都是前几名。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应该在第一名待了1个礼拜左右，然后就下来了，因为 Apple 会对新的节目有加成。
对，
然后那个时候又很感谢 Benson 叶秉成老师在他的脸书分享，所以就吸引了一堆粉丝进来。上礼拜深红投资大大推荐之后呢，我相信也有蛮多新的听众的啦，那如果你是新听众的话，那我会推荐你去听我们过去有讲 DoorDash IPO 还有 Airbnb IPO 的集数，或者是听我去年年底的时候面试 Facebook 资深工程师的一些心得分享，还有我最近离开 Square 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过去4年的经验，那这几个集数我个人都觉得还蛮推荐的，那希望新听众可以去听一下。
我也要推荐跟我比较有关的集数，
请说，
就是关于我的 Data Scientist 的职涯的一些访问内容，以及我们有探讨科技业女性遇到的一些职涯上面的问题等等，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
那个对我来讲好像是上古时代的集数，我有点害羞。
确实是比较早啊，但我印象中那几集的回馈其实也还蛮好的，所以可以稍微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成长的过程。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从头开始听到现在，不然你现在回去听往回听会发现怎么越听越烂惨。
你是说倒着回去听吧？
对，如果倒着听的话会觉得怎么越听越烂。因为我们现在回去听，应该说我根本不敢听我们早期的集数，真的是十分的害羞。
其实我自己也不敢听啊，但没关系，还是可以推荐一下新朋友。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主题是 Q&A 时间，我们会不定期的在 IG 和 Slack 上面开放听众朋友们提问，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们，不管是工作啊、职涯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都欢迎大家勇敢的发问，放马过来尽量问吧。
我们真的好像一阵子没开了，这次收到超级多的问题， IG 大概有30几个，然后 Slack 上面也有快20个，所以今天问题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都还蛮有价值。我个人觉得看到这些问题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听众会有这些疑问，那我们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回答。
对，所以就想说我们就做一集来好好的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那我们就先从 Instagram 上面的问题开始回答咯。第一题，想当 RD 需要念博班吗？或是可以分析一下念博班跟没念求职上到底有什么差吗？
有差，念博班的话你人生会消失5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是建议啦，除非你是走研究型的领域的 RD， 比方说 Computer Vision， 那这可能念博班就比较适合。但是如果你只是要走 General 的 Software Engineer， 那其实直接去工作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
下一题，想请问 Kenji 和柯柯对于 ML Ops 和 Data Engineer 这两个职位的看法为何呢？如需求量、门槛、发展性等等。我觉得这两个职位基本上现在发展都还蛮好的嘛，因为现在毕竟整个所谓的 data science 或是 big data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就是 whatever 这种 buzzword， 其实这个数据相关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因为公司在这方面可以应用的 data 越来越多，所以相关的开发的人才需求就也越来越多。那这两个 engineer 的职位差别，我觉得在 data engineer 这个职位目前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如果你看个 job description 的话，其实会有更明确的方向。那 ML Ops 通常会再杂一点，所以还是要看公司实际上需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它的职位的需求是什么，但是两个都很好。下一题， Hello， 我是准备进 Google 的新鲜人，想请问你们有什么快速熟悉 Codebase 进入工作状况的诀窍吗？谢谢。
哦，如果是新鲜人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你不要埋着头自己苦干，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早请你的 mentor 或是请你的同事帮忙，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需要知道的一点。那当然你不能3不5时就随便问嘛，你当然还是要做自己的功课，所以公司的文件一定要认真看、仔细看，然后把你的理解给你的 mentor 或是你的同事知道，然后告诉他说，诶，我现在好像觉得是这个方向，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指导。那适时的提问跟自己看，我觉得是相辅相成。
下一题，想问一下文组转 data science 该怎么准备出国念书呢？其实不管是文组还是理组，如果是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是要念 data science 的话，那当然还是先研究一下说这个学程要毕业需要修哪些课，然后有哪些门槛等等。那另外也是鼓励大家可以想一下说，如果你是要念 data science， 你比较喜欢 data science 里面的哪一个领域，因为 data science 其实还包括很多子领域嘛，就比如说你是比较喜欢数据分析，还是 machine learning 建模，还是纯做 data engineer，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开始去好好思考一下的方向，那在修课的时候也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去准备。下一题，上一集讲到的 slogan 是在讲电扶梯走左边的 Jackie 吧？是在预告之后的 JK Show 来宾吗？
对，我们上一集提到说有的 creator 会用跳脱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的确是在讲 Jackie， 但不是单指 Jackie 啦，因为我们看到蛮多的创作者都有类似跳脱舒适圈的 slogan，
其实就只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讲类似的标题，所以就想要呛一下，也就这样。
对，柯柯每次都跟我说，哦，他们不要再讲跳脱舒适圈，
我就是要待在舒适圈。
没错，不要叫我跳脱舒适圈。对，那 JK Show 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邀请 Jackie 来。
是，好，下一题，请问 Data Engineer、Data Scientist、Data Analyst、ML Engineer 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那其实就是 Data Science 里面有非常多的子领域嘛，那我目前认为比较明确的是 Data Engineer 基本上就是专做 Data 的 ETL， 就是数据的一些清洗，还有把它们变成一个很好的 format 让 Data Scientist 或是 Data Analyst 去做分析。那 Data Analyst 的工作内容基本上也比较明确，基本上就是做资料的一些分析，还有可能会做一些 dashboard。 那至于 data scientist 和 ML engineer， 我认为会比较看公司的规定而会有一些差别。那初步的讲的话， Data Scientist 比较像是 Data Analyst 加上 ML Model 的建模，那 ML Engineer 会有点像是 ML 的建模再加上 Software Engineer， 大概是可以这样子分，但实际上还是很看公司跟看产业。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讲到说一个 data 怎么被运用，就是公司会有不同的角色会做这件事情，那真的是看你的发展方向，然后来决定说你想要应征什么样的职位。
嗯，是的。下一题，完整恋爱故事爱心。
欸，这个很多人在问，这个你是不是要好好的面对一下，因为我个人就是非常的坦荡，里面要讲什么要聊什么都可以，但是柯柯呢就是有一点偶像包袱，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方便在 Podcast 上公开。
你不要讲的那么起人疑窦好不好，明明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恋爱小故事这样。
好，那你要不要尝试描述一下我们的恋爱故事？
我觉得好长，好像没有办法很快回答完，
考验你重点整理的能力啊。
重点整理的能力其实就是之前讲过类似的啊，反正就是大学的时候认识嘛，但大学的时候阴错阳差没有在一起，后来七年之后又在一起。
哎呦，省略很多细节哦。
太多了，
这个有很多可疑的部分我们可以好好的探讨一下。好了，我稍微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大一的时候呢，我们是升大一的时候加入中友会，就是台中人在台大会有一个联谊的社团，然后我们刚好被分到同一家，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活动啊，比如说去中秋节烤肉啊，然后家爸家妈就会带我们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对，
然后我们的感情就是算是在那个时候没有成真，就是只是在一个搞暧昧的阶段。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说这绝对超出普通朋友的情愫，但是很可惜呢，因为柯柯在电机系上也算是系花等级的啦，所以想当然尔就是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怎么办，我一直在笑耶，这样背景杂音好像会很多。
没有关系，你就笑吧，你就笑吧。
太熟了。
反正总之呢，大一的时候就是三强一的阶段呢，我出局了。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还蛮不错的事情是，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如果一个客观来讲，我就是被柯柯欺负。
等一下。
就说啊，我们出去这么多次，结果你最后不是选我。
你真的讲的好 detail， 害我现在直冒冷汗。
对，然后但是我就说啊，反正还是可以当朋友，但有的人可能就翻脸了，但我其实就是蛮大方，没有关系，我们就各自发展。那中间其实我们还算是有联络啊，就是一年可能会有一次，就是老朋友出来见面叙叙旧这样子。
嗯，维系一下感情。欸，这样讲 好奇怪。
这个是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没
有，
就是还是好朋友嘛，还是可以稍微聊一下啊。嗯，
对，反正当时我们就是算是各自有对象，但是偶尔还是会出来见个面聊个天，就是当朋友这样子。
嗯，
然后反正主要的转捩点应该是说你那时候决定要来美国。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还在华硕工作。
对，
然后某一年的应该是过年之后还是什么时候我忘记了，我们就你就约我说要不要出来聊个天啊，很久没见。嗯，然后因为你那时候决定要去美国了嘛。
对，
我当然是很绅士的接受这样的邀约，然后就吃个饭聊个天，然后就送你回家嘛。
嗯，
送你回丰原的家。哎，好低配哦。
好低配哦。汗都一直流下来。
对，然后我就是要本来就是好好的恭喜你，然后跟你说哎，好好的出国努力哦，当时也没有想说要来美国。
嗯，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要不要自己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好啊，反正总之就是大家谈过恋爱都知道，就是会有一些灯光美气氛佳的时刻，让你觉得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这样。
我本来已经准备说再见了。
嗯，
然后我就说再见，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再吊观众胃口。
好啦，反正简单的说就是稍微扑上去了一下。
你就直接扑上来了啦。就是这样子啦。
好，就是这样子啦。
不要害羞，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男生可以扑上去，女生也可以扑上去，我们要推广男女平权，不是最爱讲这件事情吗？
是。好啦，反正总之就是最后我稍微主动了一下，然后就嗯，
对，
就是重燃爱火这样。嗯，
对，然后我就小鹿乱撞，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嗯，是的。
然后我就决定要来美国。那就是之后的故事，反正大概是这样子。
嗯，
总之这个重点就是柯柯扑上来，然后我们在一起。好，我看你快不行了，我们还有办法录吗？
我快不行了，就是冷汗直流这样。好，下一题，选择工作的逻辑。
这题我们在 EP60 有讲过了，我可能有几个考量，你可以回去听 EP60， 大概就是说你对这个工作有没有兴趣，你实际上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还有这些公司发展的前景，那基本上都跟大部分人差不多，只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权重会不一样。像我真的很 care 面试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面试的人其实就反映他当下工作的心情，你未来会怎么跟他合作，所以我看这点会看得蛮重的。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我之前也讲过 FinTech 是我觉得前景很看好的公司，所以如果前景很看好，你就算是猪在火箭上也会飞起来，所以选择前景好你相信的公司，你有热情的公司，那我就会做得比较久。
是的。好，下一题，对于科技业 PM 非常有兴趣但不是工程背景，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或听过什么能分享的例子吗？我自己周遭朋友听过的例子，如果不是工程师背景的话，很多都是会有先念一个 MBA 然后再进入科技业当 PM， 所以如果不是工程背景的话，其实他们会强调你对于科技业的 business sense， 就是还是会希望说你对这个产业是有一定的熟悉程度，那通常也会希望说你对于一些技术背后运作的流程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在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可以顺利的进行。好，下一题，除了物质上的追求之外，两位如何追求心灵上的满足呢？
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大部分是在讲职涯讲成功相关的，但是我觉得你看到很多人成功的例子或者很多人后悔的例子，你老的时候你最后其实在意的不会是说你在职涯上有什么成就，你在商业上有什么成就，你最后还是在于说你到底比如说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这一生你回顾你觉得你过得开不开心，过得快不快乐，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啦。我自己会问，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有没有什么后悔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衡量说你现在过得开不开心的一个指标。如果你有很多后悔的事情，你有很多没有完成，你有很多想完成但是没有机会完成的事情的话，就会在这个问题下显现出来。那我自己以我现在当下的这个例子，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很满足，觉得我很幸福，那这就是很赞的一件事情。
怎么突然变成那个心灵开导大师了？
怎么变心灵鸡汤梦？这不是我们频道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待在舒适圈
啊。对啊，没有，我现在就待在舒适圈很幸福啊。
嗯，待在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
没错。
下一题，找工作的时候都用什么策略刷题呢？
这个提过蛮多次，就是你最好是相同的类型一起刷，比如说你是 dynamic programming 啊，或者是你是自创的题目，或者是 linked list， 就是相同的类型的题目一起刷，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自己建立一个解题的思路，解题的观念，这样会比较好。但是面试的重点还是沟通，你要把这个想的是跟面试官一起合作解出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它只是当成解一个考古题这种感觉。
嗯，是的。下一题，五星吹想问你们建议大学毕业生为面试准备的 side project 要重质还是重量呢？比如说一个大的或者多个小的。那我个人是觉得重质啦，就是其实都可以，但是因为通常如果是为了面试准备的话，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他通常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要你讲一个最重要的 project，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project 如果是重质的话，你会有很多很深入的细节可以去跟面试官好好的讨论，那就可以显现出你在这方面累积的一些专业程度。
没错，我也是这样想。
下一题，请问如果在台念 Data Science 硕士，因为之后想到美国工作，硕班毕业后再申请美国 CS 硕士会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有听说第二个硕申请同领域会很难，请问真的是这样吗？好，确实是有听过，如果你已经在自己的国家或是其他地方念过一个硕士，那第二个在美国的硕士如果还是完全相同的领域的话会比较难，但是因为其实这个每个学校的规定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就还是申请看看，那当然还是可以看仔细一点每个学校他们的规定是什么，如果他有明确讲出比如说不接受第二个相同领域的硕士，那其实就可以不用花钱去申请。
对，我觉得是有这个例子，但是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不是每一间都会有这个限制啦。我是听过有些是说哦，你之前有 CS 的硕班，那你第二个再念 CS， 有些科系可能会挡，但不是每一个，那他们的规定可能也会随着每一年不一样而改变，所以我觉得不需要为了这个就舍弃在台湾念 Data Science 硕士这个想法。
嗯，而且严格说起来 Data Science 和 CS 还是两个蛮不一样的领域啦，所以还是鼓励你好好的申请。下一题，请问以后会一直在美国还是有规划回台工作吗？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谢谢，不方便回答也没关系哦。
我已经想好了，我大概再做4到5年，2026年刚好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在北美看完就回家，这是我目前的想法，很具体吧？
嗯，非常的具体，所以我们就到时候看看会不会成真。今年有什么旅游计划吗？
今年其实还好，我们大部分还是在西雅图这附近的郊区走走啊。之前去了 Olympic 国家公园，那我自己最近是还是蛮滋润的，我就是常常会去不同的地方踢足球啊，打网球。那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真的旅游，有的时候在家里附近生活，体会家里附近身边的美好也是不错啦。
你最近真的好心灵开导大师哦。
太开心了，过得太滋润了，
真的太滋润了。你下一题，换城市语言的时候该如何快速适应呢？可以分享实际经验吗？超级感谢游子节目。
我觉得首先你要跟某一个语言某一个领域非常的熟，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对 Java 很熟，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换另外一个城市语言，虽然说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语法，但是有一些观念，比如说你怎么建 class， 你怎么写测试，这可能是相同的。所以像我后来的工作需要用到 Go 或者 Ruby，我可能就会比较快的去转换，就是所以说最好的建议还是说你在某一个语言是蛮熟悉的，那换语言的时候其实你心中想的是说你怎么解，你有一些解法的步骤，你怎么实做这个东西，那语言只是它的实作嘛，你可以用 Java 写，你可以用 Go 写，你可以用 Python 写，心法要对，要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再想说用什么样的程式语言去解。
未来会从此移民美国，还是会想过几年有机会的话去欧洲或回亚洲台湾呢？
哦，这刚回答过，就是我们5、6年内工作完可能会回台湾，
好像没有特别想去欧洲之类的。
对，我觉得欧洲就是去玩就好了，那工作还是在美国，那真的要离开美国就是回台湾了。
下一题，拉面搬到西雅图还习惯吗？哦，非常的习惯，每天吃吃喝喝跑跑跳跳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觉得他这两天搬来之后，除了第一天比较紧张以外，他今天就过得还蛮开心的，然后一直在我们新的沙发上睡觉，超可爱的，
非常非常可爱。想听两位的爱情故事 Part 2。 嗯，这个刚刚有花不少篇幅就是让我非常冷汗直流的叙述了。
他要听 Part 2、欸、所以是不是要再讲一次？
今天先饶了我，我还在习惯这个，你知道，就是很坦荡的面对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你还在习惯怎么样坦诚的面对我们的听众。
对，就是再让我习惯一下。好，如何锻炼在职场的心理素质？最近有点玻璃心，差低，工作低潮。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其实有一个理论是这样啦，就是人如果你的能力够好，你就一直往上爬，一直提升嘛。
对，
所以到最后每个人就是卡在跟自己能力差不多的地方，那、跟自己能力差不多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工作难度就会比你的能力还要好嘛，所以你就会很累，你就会遇到很多挫折。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跟你一样，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
就是会跳脱自己的舒适圈了啦。
哎，你怎么一直讲这个？
比喻一下。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想，每个人不管你现在看到多成功的人，他们在职场或者他们就算创业，他们也一定会遇到工作低潮，那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我的建议是说，你就把它讲出来，跟你的家人讨论，或者是说如果你的主管够开明，你可以尝试跟他讨论说你觉得现在的瓶颈在哪，看能不能请同事或是主管帮你。
下一题，想请问 K 大当时是有什么契机让你前往美国工作？括号离乡真的要有勇气，这应该就是三个字，为了爱吧。
没错，就是为了爱。就是在一起之后，柯柯先来美国念书，
对，
然后我就马上准备申请美国的硕班，然后隔年就来美国。
嗯，是的。下一题，你好，我是现役高中生，大学想读资工，应该无法像 K 大一样到台大。
这不是问题啊。
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问题，但我想还是鼓励一下吧，就是其实第一个学历没有那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做就对了，不用想那么多，
就尽力做啦，然后结果不管怎样都是好的。
好像 Fan 或矽谷的其他公司 QA 工作内容是什么？一般前后端要写测试的话要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就算在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 QA 的工作内容可能也不太一样，像我之前自己在 Square 做的时候，我们做 Point of Sale App 的 QA， 就是他要测不同的硬体嘛，我们 Square 有不同的读卡机，然后他就要测我们的 App 里面的各式各样 Payment 的方法，比如说他可能是插卡的，或是刷卡，或是 Google Pay、 Apple Pay， 那去测试说有什么 Edge Case 或有什么 Regression。 那如果你是软体工程师的话，前后端测试就有分几种嘛，最简单就是 Unit Test， 再就是 UI Test， 还有所谓的 Integration Test。那这个一样看每一个公司每一个 Codebase 它会有不同的规范。
下一题， 想多听肯吉为了爱去美国的故事，这是好多人问为了爱去美国的事情哦。
就跟你讲，大家都很好奇啊。
真的，好了，我们刚刚有再多讲了一些了。那我觉得之后其实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美国的远距生活，还有中间发生的小插曲等等。
哎呦，居然主动想要分享了，
就是现在比较平复刚刚那个惊慌失措的心情。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这一集成长好多。
就是瞬间几分钟内就成长了。好，虾图比 SF 好的地方，虾图就是西雅图的简称了。
这个还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像我们喜欢的点是说，我觉得它各方面都比较近，就对我来讲滑雪只要开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那在旧金山可能要开四个小时，然后很多公园其实都蛮近的，那人也比旧金山少一点。因为 SF 你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说就算是 Yosemite 国家公园，就是四小时，我觉得其实蛮远的，但是每次一去还是非常多人，所以我觉得人稍微少一点，然后比较不是每个人都在科技业工作，不是每个人都是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我觉得西雅图稍微多元一点，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我也是比较喜欢西雅图。好，为什么拉面可以这么胖，哈哈哈。
我觉得是照片问题啦，他那张就是在我怀里躺下来，然后整个摊平，所以看起来比较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还是蛮瘦的。
对，拉面其实算是猫里面蛮瘦的，他不太喜欢吃东西，
很挑食。
我现在是刚准备升大一的资工学生，希望五年后也能在矽谷，有什么人生建议吗？
我觉得你要回头看，就是说如果你最后的决定是想要来美国矽谷，就看你有没有身份啦。如果你有身份的话，那可以尝试直接申请实习或是直接申请全职，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是建议说先在美国这边申请一个硕班，就是有一个学位念，念完之后再找工作，这是大部分的人的路啦。那当然有的人会选择 L1 签证，就是先在台湾的公司工作，然后如果他们在美国有分部的话，也可以用 L1 签证选择借调美国然后进来。
下一题，听说矽谷年龄天花板是40岁，之后想怎么发展呢？为什么好像大部分人不想升管理职？
因为当 IC 实在是太爽啦，美国薪水相对高，你当一个独立开发者，其实你又不用管那么多人的事情。至于你说的矽谷年龄天花板是40岁，我觉得是不一定啦。我只想说，就是大部分人的努力都还没有到达天花板的程度，所以不用这样去限制自己啦。就是就算你今天没有所谓的年龄的天花板，很多人做一生可能也做不到某一个 level，他可能第一个是可能不想，第二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晋升到这么高的 level。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非常多是超过40岁的还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同事们在身边，所以其实不用太过在意所谓年龄天花板这件事情。哪种工程师前景比较好，前端后端？
我觉得都好。其实这跟前面那题的概念有点像，很多人会问说哪一个领域，前端后端或是 infra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说实在的都好，只要你有兴趣，你就可以在那个领域做得比别人好，那我觉得就会有前景。
其实后来年纪再大一点之后，就会发现兴趣真的才是支持你继续前进的动力，所以好好的思考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真的非常重要。
对，我知道有人会持相反的看法，就很多人说热情不能当饭吃，但是我们这边的热情只是说在你可以选择的工作范围之内，就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选择这些不同的职位，你一定要选择你最喜欢最有热情的才可以做得久。因为这个你不爱一个工作，你一天做八个小时，如果不喜欢的话，很容易要么就 burn out， 要么就是你工作表现其实就没有那么好。
是的。下一题，是不是胖了？这应该是在说你或拉面，不是在说我。
这应该是在说拉面吧。我有胖吗？还是照片看起来很胖？我不知道。
好了，但我身为见证者，你最近是有瘦啦，就是非常认真的运动加上饮食上面有调整。
对，我最近在尝试多运动，然后少吃淀粉，然后目前效果看起来还不错。我之前脸好肿，现在好像整个缩水了一点。
有，眼睛有变大。下一题， How to plan career？
这个刚好前几天有人在我们的 Slack channel 分享 Dropbox 他们有自己的 career framework， 就有告诉你说你要怎么跟你的主管或是主管要怎么跟下属讨论你的 career。 那其实我自己会用的一个方法是说，你自己要先定一个你职涯的终极目标，可能是5到10年，也可能是最后，你可能说最后我想要创立一间公司，成为某一间公司的 CTO， 假设这是你的职涯的目标的话，你要往回看你可能在5到10年你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没办法想那么远的话，你就可以想说，那如果你现在给你5年的时间，你希望5年后你是什么样子，你想想看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对应的模板。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请教已经在你想要的最终的位置的人，然后去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让你自己说还有什么要补足的， 然后去朝你的职涯目标迈进。
所以其实找到职涯上面的 mentor 或是 model 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下一题，请问面试大公司跟小公司的难度会有差吗？
欸，我觉得这不一定，每一间公司，有一些大公司可能比较难比较简单，有些小公司比较难比较简单，这都有可能，所以还是看公司啦，没办法直接用一句话概述。
对，而且公司里面不同的组难度也会有差，这实在很难说。下一题，你们的人生志愿。
这让我想到五月天的《笑忘歌》。
要唱了吗？
很害羞耶。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拍手拍手拍手，好，很棒。
这集好多突破，哦，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干嘛。没关系啦，好啦，人生志愿我觉得现在就是希望当个有用的好人，大概就是这样吧。
有用的年轻人，
有用的年轻人。知足，
老了就不适用了。
OK，
好，快乐就好。
好，下一个不是问题，就是一个爱心表情符号，感谢支持，
啾咪。
好，那以上是 Instagram 上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转到我们的 Slack 空间上面的发问。第一题，嗨，我是一个明年要学测的高中生 AKA 108课纲白老鼠，我一直很喜欢你们 podcast 的节目，可以让我一窥矽谷的环境。我想问说，想要进科技公司有什么是在高中就能开始准备的东西吗？
嘿，hey， 白老鼠你好，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说你尝试去看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看能不能用软体或者是你有兴趣的方式，软硬体都可以来解决，最好是动手做，我觉得这个帮助会最大。
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是创业建议？
没有啊，就是你可以做 side project 嘛，我觉得这是最有用的，可以对未来进科技公司有帮助。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科技公司最后在找的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嘛，那你使用的技术会变，但是如果你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你知道怎么查资料，这个其实是对未来在工作上也会很有帮助的。
嗯，就是你有累积到这些解决陌生问题的能力了。
对，
下一题，如果科科和肯吉因为某些原因必须回台湾工作至少5年，你们会选哪间公司的什么工作呢？
欸，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真的要看当时的就业市场跟环境。那我自己的话，如果回台湾的话，我会希望做一些我在矽谷比较没有机会的，比如说担任比较高层的，比如说 CTO 或者是创业，都是可能的选项啦。那真的是现在还太早，我们到时候2026年再说。
下一题，考虑回台湾吗？如果不会是因为，如果会又是因为？
会，因为想家。
下一题，要如何用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转职时必经的刷题过程？虽然刷题大多数跟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不可避免的面试还是会遇到，要刷到能够稳稳地解出 medium 难度的题目真的蛮花时间，想问 Kenji 和科科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
我觉得第一次刷题的人真的是会非常的痛苦，
真的很痛苦耶，我现在也是觉得不堪回首。
对，但是你要想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成为软体工程师可能都无可避免的必要之恶。那我自己的建议是说不要急，慢慢来，因为很多东西你看第一次不懂，看第二次第三次，那慢慢渐渐的就会懂了。那只要过程中你有慢慢的学习，我觉得花一点时间然后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我觉得是好事。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公司其实也不见得都只考刷题啦，像我自己面试的 Brex 为例好了，其实我只有 phone interview 的时候有遇到比较偏 legal 的题目，剩下就比较像是模拟我在现实生活工作的。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刷题，那你也可以专门找有没有类似的公司，就是只会考比较实际工作上用到的，那这也是一个方法，提供给你参考。
好，下一题，如何在当初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开始认识朋友呢？感觉自己开始在异地工作后就没有认识新朋友的管道了。
哦，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是有一些台湾的同学都来美国念书了，所以我们有已经旧的朋友，可能可以尝试加入一些台湾人社团啊，或者是说像我自己会有一些兴趣嘛，我就去踢足球的地方会认识一些外国人，那就从你的兴趣开始去认识朋友，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方法。
请问你们是如何分配花在正职工作上的时间跟管理 podcast 还有其他事情的时间呢？
良心建议，你辞职的话就有很多时间了。
好吧，也不是大家都真的可以要辞职就辞职啦。
好啦，
认真回答一下。
对，认真回答一下。像我们就是每周固定理论上是一天，就是利用六日的某一天来做 podcast。
对，
那就是希望在那一天完成嘛。那一到五的时候就当然是正常上下班，很多时候你就是每个礼拜花一点时间，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原来我们做了这么多，做了这么久，就会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自己觉得其实就心中有一个 priority 还蛮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把 podcast 看成是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 固定每个礼拜会想办法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长期下来会觉得还蛮有效果的。所以可能就不要小看说你想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你的习惯或是变成一个常态的这种动力。
对，
下一题，目前在美国念一所普通的公立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即将升三年级，因为是国际学生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实习工作的机会，有打算下学期要找 unpaid 的 startup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累积经验，想请问一下肯吉和科科对于 unpaid 的实习工作有什么看法，另外什么样的 side project 会有比较有加分的效果呢？虽然常常听到大家都说 side project 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关系，只能希望靠 side project 能够比较突出一些。
欸，其实我还蛮同意大家说 side project 做什么都可以，原因是因为 side project 只是证明你在履历上你有一些必要的技能。如果你是刚进入职场的话，首先要经过的是履历那一关，当履历那一关通过以后，其实大部分公司的面试比较不会问 junior 的 engineer 比较深入的 project 的问题，都会是到你比较资深的，因为他们发现你有三到五年工作经验，你有实际经验之后，他就会问说，欸，你这个 project 怎么做的。但是在早期在学校专案是偶尔会遇到，但是不是那么绝对，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说你要做一个 side project， 然后让你在履历上面可以通过 HR 的审查，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下一题，请问有谈薪资参考的网站吗？例如 Glassdoor 之类。目前想 relocate 到美国，因为年资较长，工作内容也偏小众，不太容易找到相对应的薪资水准。
哦，你可以参考一下 Levels.fyi， 我记得他们也有帮你谈薪水这个服务。虽然说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但是起码他们的资料点非常多。那如果要谈薪水的话，他们也可以给你比较好的方向。
下一题，美国中西部看到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工程师，矽谷对年龄有没有歧视？欸，
怎么两个人都讲到矽谷年龄歧视？其实我觉得矽谷对年轻创业者还是有一定的加成效果嘛，因为你看很多成功的Mark Zuckerberg 还有 Snapchat 的创办人其实都是年轻的，那年轻就会吸很多这种新闻，大家就会在话题上面，所以大家多多少少会崇拜啦。但是我觉得大龄工程师其实在矽谷还是算常见啦，所以不用想太多。
对，那另外中西部很多时候是大家先在矽谷坐一坐，然后之后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工作这样，所以可能也是为什么会在中西部看到比较多年龄大的工程师。
对，因为很多矽谷都是来来去去，就是像我们也是先在矽谷，然后坐一坐之后就到西雅图，那很多人都是过客，就是在矽谷待可能三五年就走了，会在矽谷待的大部分本来就是比较年轻的人。
想买 Confluent 的股票，对 Apache Kafka 长期的看法。我实在不太会念这个字耶。
你怎么那么尴尬，
念不太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Kafka， 卡夫卡。
好，
反正这是一个做 data 相关的 tool 啊。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开源的软体很赞，但是说实在的要对股票预测这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就不多做揣测了。
下一题，我想跟拉面玩。哦，这不是问题，好呀，你来西雅图跟我们说。
带拉面给你玩。
最近听到 Kenji 介绍 FinTech 公司，开始有点被推坑，想请问亚洲有什么公司在做 FinTech， 或者在亚洲开分部的 FinTech 公司吗？目前看到的有在新加坡的 PayPal、 Stripe。
欸，我也是知道这两间公司。欸，我曾经一度觉得说，欸，好像去新加坡工作那选 Stripe 的话好像不错，但是我后来跟一个朋友聊了，他的建议是说如果他在亚洲的话，他就不会想要去美商的分公司。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其实它不会是最重点发展的城市跟国家之一嘛。
确实
这些美商分公司不会把所有的资源放在海外的国家。
嗯，对，就重点其实还是会放在总部跟美国本土啦。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加入 FinTech 的话，你最好还是加入比如说亚洲，不管是在新加坡啊或是东京啊日本其他地方，你就是加入他们 headquarter 在亚洲的，那这样你会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OK，想请问两位对科技业在医疗领域发展的看法，例如远端医疗、人工智能，这是科技公司目前想努力耕耘的一块吗？还是已经遇到瓶颈了？
像 Google Brain 他们就是有做类似的嘛，就是帮助医生诊断嘛。
对，持续有在做。
但是我自己对于医疗领域的看法是说，科技最后的角色还是只能在辅助啦，因为很多人看医生的时候还是希望说有一个医生，尤其是台湾还是希望有一个真的人的医生告诉你说，欸，我这个病况怎么样，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办法接受说纯粹靠 AI 的方式来帮助你看医生啊。
但就算是这样子，其实还是非常有潜力发展的嘛，因为毕竟就是可以帮助医师做更精确的判断，这件事情就已经算是一大的进步了，也有非常多公司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还是非常有发展的潜力。 凯蒂，真的很喜欢这个频道，谢谢科科和肯吉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内容，让我这个大一新鲜人能更加了解矽谷科技的生态。想请问两位，在美国读 ME 或 MSE 研究所的话，之后到矽谷的工作发展好吗？还是要走最夯的 CS 比较有发展性？
欸，我们怎么这么多大一或者是高中生在听啊？
我觉得现在的高中生跟大学生都这么的积极，我觉得好棒哦。
对啊，我大一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都根本没有这么积极。
我只是记得跟你搞暧昧而已啊。
就是搞暧昧跟玩社团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吧。
对对对，好，认真回一下，其实在矽谷啊，目前以职缺的量来讲，当然还是软体工程师还是比较多啦。那但是一样，我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你还是要先有兴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兴趣，你只是靠着说啊，现在好像这个东西比较夯，那你做一做发现其实你不喜欢或者做得很痛苦，其实也没有必要。所以还是要问你自己，你到底喜欢 NE 吗？还是你喜欢 CS？ 那实际的方法就是你稍微去读一下或做一点 side project 来理解每个产业在做什么会比较好。
好，下一题，请问 FinTech 的后端是不是多以 Java 为主呢？或是说对于想走 FinTech 方向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很多公司的后端 Java 是蛮多的啦，但是不见得是针对 FinTech。 那像 Square 有 Java、 Go 还有 Ruby， 那后端有这三个语言，那偶尔会用到一些 Python。 我即将加入的 Brex 呢，他们是用一个 Functional Language 叫 Elixir， 那之后会转成 Kotlin， 就是跟 Java 也很像。我认为你其实在 FinTech 做 Software Engineer 唯一的差别是你要有一些 Payment 相关的背景知识。那这个边就可以顺便推荐一本书啦，如果你在美国做 FinTech， 有一本书叫 Payment System in the US， 我最近也刚开始看。那如果你在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实际从工作上学习相关的背景知识。
下一题，想听科科分享数据分析专业的求职过程，如何持续精进专业能力，还有对数据分析职业的未来以及在美国就业市场的趋势，如果能开个几集谈更好。好，那对于数据分析职业的未来，我觉得当然是前景非常的看好啦，就美国的就业市场趋势来看，其实需求也是非常的大，越来越多。因为刚刚也有稍微提到了，其实每个公司开始累积很多的资料之后，就需要有人来分析，需要有人来看说要怎么样把这些 data 应用在可以变成真正的商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对于所有数据分析相关的职业，就从刚刚有讲过的一些 data engineer、 data analyst、 data scientist 到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其实都需求的非常的大。那同时我自己对于这整个数据产业来说，我认为因为数据分析这一块，就所谓 data science 或 machine learning，还是一个相对 software engineering 是比较新的一个领域，其实发展就是过去的可能5到10年才开始红起来，所以其实很多职业上面的分野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但这几年的发展有慢慢的变得更为清晰，大家更知道说这些不同的职业是差在哪里，那每一个职业上面要专注的点是什么。我自己预估是不同的职称中间要负责的项目会越来的越清楚，所以如何持续精进专业能力就会跟这个有关，看你最后是对于这些子领域的哪一块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专注在数据分析上面，那就是去研究说 data analyst 需要哪些主要的竞争力，那如果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那关于如何去做更好的 machine learning 建模，或者是关于software engineering 相关的一些技巧也是要去把它学起来。那至于我个人数据分析专业的求职过程，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蛮艰难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很新，所以很多时候公司跟不同的职位他们要求的内容都会很不一样，所以要准备的领域就相对于 software engineer 他们只要刷题之类的，那其实准备 data science 相关的内容就会需要准备更多的东西，
辛苦了。
对，就我记得其实就是像你的 SQL UI 也要会，就会考很多资料分析，那同时你也要有一些 business sense， 要知道 metrics 怎么去解读，那如果你做的是建模相关的职位，你也要知道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然后知道怎么去实做一些 code 等等，所以准备起来是还蛮艰辛的啦，但我觉得近年来有越来越好，因为越来越清楚每一个 job description。
对，我从侧面观察发现你真的准备的好广哦，就你的面试的类型真的是比我多太多，然后不同公司有些不同的面试的路径也不太一样，所以真的是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就会需要针对不同公司的不同的职缺去做一些客制化，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公司是在招 data scientist， 有的是在招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那他们的要求又会不一样。 好，下一题。 Hi Kenji 和柯柯，谢谢两位用心的经营这个 podcast， 想请问若未来打算去新加坡纯软工作，大约工作个十年，存点钱再回台湾找纯软工作，有需要读硕吗？我知道新国工作大多数硕班并不是必要，以一般的 SWE 来说，但如果未来终究要回台湾，会因为缺少这个学历而少了某些机会吗？
我是建议能够直接找工作就直接找工作，因为实际上在工作中学到的经验跟能力绝对是远大于一个硕班啦。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你很少听我们两个强调学历，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学历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尤其在你出社会做了一两份工作之后，它可能在你第一份求职是会有帮助的，一个好的学历的话，但是之后呢真的就是修行在个人。因为对我来讲，比如说大学的学历只是反映你高中的努力程度嘛，其实是历史嘛，因为你高中很努力你拼上一个好的大学，但是你实际上在工作中的能力还是得在工作中去学习，所以我会觉得工作的经历会大于念一个硕班。
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来美国之后会看到很多的同事或者是 intern，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就加入一间公司，那可能想想看他们如果做到三十几岁的时候都已经累积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了，相对如果说我们念书念比较久，就你可能二十七八岁才出来工作的话，那其实工作经验就差非常多。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念书念太久其实会跟这个社会工作上实际需要能力还是会有点落差，所以能够早点投入职场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好。
嗯，是的。 Hi Kenji， 最近主管叫我开始多看一下关于架构设计的书，了解 microservice 是怎么运作，想请问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可以入门吗？
欸，这个其实网络上有蛮多部落格在讲的，就是有一些公司会说他们怎么导入 microservices， 他们怎么把一个 monolith 把它变成是很多小的 microservice。 那如果要看书的话，有一本书叫做 Building Microservices， 我记得好像也还蛮有名的，可以参考一下。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问题。哇，我们今天聊超多耶，内容超丰富，
真的非常的多，中间有一些好像讲得很赶，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怎么样。
对，我们聊了50几分钟，那希望这一集大家听了还喜欢。在这边再强调一次，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目前都是做免费的，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赞助，给我们多一点鼓励。
嗯，是的。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
拜拜。